第二是皈依法。六祖大师是皈依正。正是什么呢？正是正知正见。这个正知正见呢，我们也很难懂。那么什么样的知见叫不正呢？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邪正的标准就是经律论三藏。经论是我们思想见解的标准，戒律是我们言语造作的标准，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经律论都相应，这个知见叫正知正见。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跟经典相违背了，这个知见就是不正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大藏经通通不敬呢？不是的。佛当年在世教导弟子，老实话就是一次的开示啊，终身奉行啊。我们中国古人也说，一热为师啊，终身为父啊。老师教给你一天就行了，你一辈子都要遵守啊！不遵守，这就是不敬师、不孝亲啊！敬行受啊，去奉行啊！这是我们在一些经论上看到的啊。佛当年在世没有办学校，也没有开班上课，没有。那经典之由来，十之八九啊，都是有人祈请的。祈请就是，我今天有困难，有个难题，向释迦牟尼佛说，请他老人家指教，啊，佛就给他说讲解，把他的问题解决，后来记下来，这就是一部经。那么这个在佛经的术语呢，叫当机者啊，是他来请教的，这对他说的啊，他一生依照佛的教训去做，他就得到殊胜的结果。没有人祈请，佛主动自己说的这个经不多，很少。本经《阿弥陀经》是无问自说，这个很特别。《无量寿经》你看看，前半部阿难尊者祈请的，后半部是阿逸多菩萨啊，就是弥勒菩萨祈请的啊，他们两个人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当机者，都是有对象的。这一部经是佛无问自说，这样的情形很少很少啊！无问自说，佛是观察机缘成熟啊，虽然没有人问，他老人家主动啊就说出来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每一部经都具足了经律论三藏。任何一部经展开来就是大的三藏，把三藏缩小来就在一部经里头啊。你明白这个意思？我常常在讲习里头说， 无量寿经详细的说明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详细的注解就是大藏经，你就明了了。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。因此我们选择一部经论，一生依照这一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持就对了，这才叫皈依法了。早课把经论念一遍是提醒自己啊，今天一天不要忘了佛的教训，要依教奉行。晚课是反省，是检讨，我今天一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的想法看法做法跟老师的教训有没有违背，有违背要自心忏悔改过自新，这叫修行啊！否则的话，那早晚两堂功课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早晚两堂功课不缺，把那个经念一遍，念给佛菩萨听啊！我是佛菩萨乖宝宝啊，佛菩萨很喜欢我，那是笑话呢。错了，那是大错了啊！不但你自己想错了啊，实在是什么呢？实在造罪业啊！佛菩萨又不在此地，泥塑木雕的像啊，早晨念一遍骗他一次，晚上念一遍又骗他一次，连泥塑木雕的像都忍心欺骗，他怎么不骗人呢？所以他这个一天出事的，他天天骗人，这不足以为怪嘛。我说佛菩萨像他都骗嘛，一天还骗两次呢。啊，所以这不懂得什么叫做皈依法了，你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第三是皈依僧，僧是清净和合的意思，两个意思啊，两个意思是以清净为主，清净心就是和合啊，每个人心都清净，他怎么不和呢？当然就和了，自然就和了啊。僧团里面基本的戒条是六合敬，六合敬的目的就是清净心啊，这叫和合众啊。啊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境界清净啊。我们今天看这个境界不清净，为什么不清净呢？我们的心不清净啊，心果然清净了，就像楞严上说的，若能转净则通如来，清净心就转净，不清净的心啊就为净所转啊。心不清净是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，清心清净呢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啊，不受境界影响你就会影响境界啊，你能影响外境呢，这就叫转境啊。啊，如果诸位参透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恍然大悟啊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几乎现在全世界人都意识到了地球已经 非常非常严重的染污了。这个染污如何能消除呢？给诸位说，如果我们心地染污要不能够恢复清净，外面环境不会清净的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啊，心清净就不会制造环境的染污啊，心不清净才会制造环境染污。所以这个环保啊，今天全世界环保都是在搞枝枝叶叶，没有找到根本呐、啊，根本在心地呀、啊。啊，如何保护心理的清净，保护精神的不染污？你外面的环境自自然然能恢复啊。啊，这个是世间许许多多人不读经，不知道这个事理的真相啊。啊，我们虽然晓得，晓得的人太少了，人微言轻的啊，看到这个世间人造业受报，没法子。没法子挽救啊，救不了别人，一定要救自己，这是正确的啊。自己得救了，将来众生的因缘成熟了，我们道家慈航来再去帮助他啊。什么时候叫因缘成熟呢？他能够接受佛法，他能够听得进去，听了欢喜啊，能信受奉行，这叫缘熟了，因缘成熟了啊。他现在听不进去，不能接受啊，不能奉行，语言没熟啊。没熟的时候要自度，语言熟的时候再度他啊，这叫做皈依僧啊。皈依僧不是皈依一个出家人啊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啊，经典，步步经啊都含无量义啊，我们读莲池大师苏超知道了啊，这个是解释阿弥陀经，念念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很短啊，三分钟就念完了。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什么，再看看莲池大师这个苏超，好呀，真是不得了，每一天讲一个半钟点，一年也讲不完的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知道经里头确确实实含无量义啊。阿弥陀经含无量义，哪一部经不含无量义？步步经都不例外啊，不要说一年讲不完，要细说一百年也讲不完呢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受持三皈啊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就是佛弟子宗师重道的信条啊，就是宗师重道孝顺父母具体的刑法啊，修行方法啊。三皈这个意义要不真正了解，我们从哪里皈 我们以什么？啊，那么也许同学有问，有很多老太太们，他们一生也不认识字，也没有听到经，啊，念着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临终的时候还站着走，还坐着走的，欲知实质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告诉诸位，他虽然没听过经，虽然不认识字，也没念过经，他这个十二句通通做到了。啊，这个三福十一句全部做到了。啊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仔细去检点，他没有一条缺乏的。啊，人家一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想。心地清净，这三规矩的皈依深有了。啊，他的思想见解就是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深信不疑，念念就是求生净土，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这个知见是正知正见呐。一句佛号不间断不夹杂，就是居而不迷。古德告诉我们，能念之心呢是实觉，所念的佛号是本觉，念佛就是皈依觉，就是皈依正皈依净呢。原来他一句佛号三皈通通具足了。啊，不但三皈具足了，众戒也具足了，菩提心也具足了，整个大乘佛法通通归纳到最后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读诵大乘他也具足了，他这样走做一个样子，别人看到感动，他劝化别人呢，他也具足了，自行化他。他以身教啊，啊，劝进行者，你说他哪一条不具足？条条具足啊！我们能比得上他吗？这比不上啊！这不能小看人呐！啊，实实在在讲啊，事出世间，真的。这个现在基本道德观念舍去舍了之后啊，一般在讲的是受教育越高的是越麻烦啊，都是自以为是啊，狂妄啊，轻视了别人了。今天报纸上登了英国首相啊，这个新首相只是高中程度，很值得人深深的去反省的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呀，啊，往往出身低的人谦虚啊，恭敬啊，念念当中我不如人，他才能成就啊，别人不如我就完了，我还会有成就吗？还会有进步吗？没有了啊。所以诸位看看《华严经》善财五十三参，你看看每一位善知识，那都是大菩萨了。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他把他自己所修学的法门交给善财童子，教完之后告诉他，无量无边甚深法门，我只知道这一点点啊，我不如那些善知识。你去查查看，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尊敬别人推崇别人 无数三个善知识里找不到一个傲慢的。你孔老夫子都说了啊，孔老夫子讲啊，贾氏这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一样，啊，如周公之才之美呀，啊，像他一样，周公是圣人呢，孔老夫子最佩服的，失教且吝的，叫人傲慢、吝啬，啊，假如他有这两点，夫子就说了，其余则不足观也，那都不必看了。为什么呢？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《礼记》一开头，圣人就叫什么？傲不可长。啊，儒家讲的是世间法，没有强调断烦恼，但是人家福烦恼不可增长啊。啊，佛家要出三界。决定要断烦恼，断烦恼从哪里断起？傲慢的习气先断掉。啊，所以佛法的这个修学，首先就是正目的。啊，把你那个骄慢的习气啊，把它折服尽，然后才有资格学道啊。啊，才能心清净的，啊，对人才有恭敬心呢。啊，才真正做到自卑而尊人。啊，这样才能承受，这才成为一个法器，啊，才能接受甚深之法。啊，甚深之法是如来平等性法。啊，有一丝毫骄慢，佛不是不慈悲，不是不肯传授给你，传授给你没有用啊，装不进去啊。哎，真的传给你，那你漏掉了。哎，所以叫有漏嘛，漏嘛就是你烦恼嘛，佛法也传进去了，漏了就漏掉了。啊，所以首先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掉。见思烦恼断了之后，这才是个法器。啊，见思烦恼四惑里面，贪、嗔恚、愚痴、傲慢、怀疑，贪嗔痴慢疑，有一条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不但一般佛法你不能成就。念佛都不能往生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念佛，你还在世间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你能去得了吗？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那里股票真的涨价了，这不能去了，是要赚钱，那是那怎么能去得成功呢？啊，还有这儿孙很多，我还没跟他见面，还没交代清楚呢。阿弥陀佛不可能等你啊！啊，所以你有贪，有嗔恚，啊，嗔恚这个人过去对我对不起我，我还没报复他，是吧？那也去不了啊！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啊，通通是往生的大障碍啊！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东西通通不可有啊！这个叫习气，这叫烦恼，这叫障碍，啊，叫业障啊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哎呀，我业障很重啊！是的，业障很重，啊，业障重的人不能往生，啊，希望这一句佛号把你所有的业障统统消掉，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疑念头一起来了，马上转变成阿弥陀佛。把这个念头忘掉。 须这个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要念得熟，念念当中啊，这个佛号会起信心啊，贪嗔痴慢呢，念念会减少，这个叫功夫得力了，这就是好境界啊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还是起贪嗔痴慢，那都没用处的啊，那就是古人讽刺的话了：寒破喉咙也枉然啊，不能往生啊。念佛只是口善的，意不善的啊，所以这个受持三皈呀，诸位一定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啊，要从这里下手啊，具足众戒。这个众范围很广，很多，不是指三句境界。那三句境界，它就具足三句就很好了嘛，何必用众戒？戒律是生活规范，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是自律的，对自己的啊，也就是我们儒家所讲的独善其身啊，独善其身就是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是大乘戒，是菩萨戒，是出众的，跟大众在一块，是众善奉行，就是儒家讲的兼善天下啊，个人独善其身，出众兼善天下。实在讲，儒家所讲的这个原则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，因此这个精神表现在四相上非常之广泛啊。佛教给我们的戒条我们要遵守，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我们要遵守，都在这个中介范围之内。除了这些有条文的，还有没有条文的啊，不成文的这一类的戒律是什么呢？社会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，全部都在这一句里头啊。在中国要守中国人的风俗，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，到外国要遵守外国的法律、外国的风俗道德习惯，才能跟他相处融洽了，和睦相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律你要看到这个中戒啊，你就实实代代板板的啊，就是那个几条戒啊，十戒、250戒，就死在这里，那是完全都错了。这个样子学佛，释迦牟尼佛看的都流眼泪呀、啊！啊，你个脑筋怎么那么死啊？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，学佛的人头脑啊，什么样的头脑呢？他说是圆圆的水晶球啊，八面玲珑啊。他说木头四方头脑不能学佛了，转都转不动了，那还行吗？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，戒经里面的戒律，那是3000年前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面制定的， 规范的。啊，现在能不能用呢？不能用了。你看看我们世间法律，每过二三十年要修订一次。现在因为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，啊，不等不到二三十年了，三五年呢，法律条文就要修正一次了，不修正就不适用了，啊，社会不断在进步，大幅度的在进步，啊，所以从前定的那个现在都不适用，啊，立法院天天在那里修订，啊，要适应社会，适应大众的需要，啊，所以佛家的戒律传到中国来，中国祖师啊定的清规，清规是什么呢？就是戒律的中国化，就是戒律的现代化。啊，依照佛法戒律的精神，适应我们现在生活的需要，这样定清规啊。啊，清规立之。